那我们就继续把我们的第灵活永生21章的587节最后一小段把它结束掉。那一开始呢，我们在记得在上一章里头，他还提到说叫我们要慎重的选择我们所要信仰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你所选的神呢，大概是代表你内心的需要嘛。比如说像犹太人一开始的那个耶和华很凶悍哈，然后可以说是杀人不眨眼的哈，一点都不手软的啊，他可以把整个城市都毁掉啊，或者是说像在那个一开始是把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叫做方舟嘛，诺亚方舟啊，只剩下诺亚一家人，其他人都毁了嘛。那后来到那个进入那个叫迦南美地的时候，第一个城市耶利哥嘛，耶利哥所有的人都全部杀光，一个都不留，连动物都不能留，那全部都杀光这样子。那因为犹太人是比较孱弱的民族，所以他们的神就会变成很有力。那像我们中国的话，我们现在是关公当玉皇大帝嘛，经过竞选的结果哈，关公现在是当这一届的玉皇大帝，你们不知道吗？
我听过，
听过吗？
这次你讲的是2012，你现在2013了，
还是关公啊？现在还没变
连任，
连任啦，
他不是每年的，
两年一次，
他们一天就是我们一年了，
一天
是
什么一年？
所以不是每天都是
吧？那像台湾的，像我们台湾人呢，哈，主要的信仰是什么？观世音菩萨或者是妈祖嘛。好，那为什么会信观世音菩萨跟妈祖呢？因为台湾真的是一直都在多灾多难的，一直都是在外族的蹂躏之下，或者是变成别人的附庸嘛。那希望有一个妈妈那样的神明哈，比如说像妈祖那样的神明，或者是观世音菩萨那样的神明，因为女性的神明代表是完全的慈爱，没有那种任何压力或任何迫害的那种情况，但是相对来讲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么强而有力的这种武力，代表不是有这种武力这样子，所以一种神明哈。跟人之间的联盟，它其实是建立相互的引力场。那简单的讲，就是其实你相信什么，那个神或那个魔鬼，基本上仍然是你自己的投射。所以你如果看过《楞严经》的话，哈，《楞严经》有讲50种阴魔境界嘛。那天它分为28层天，地的话呢，我们以为只有18层地狱，其实在《楞严经》里面讲到有108层的地狱。好，地狱可以分到108层，根据你心中的觉得自己恶的程度，可以分到108层。那这108层呢，其实到最后他会讲一句话，他说虽然在同个地方，可是因为你个人造的不同，也就是说事实上是你的心去创造那样的地狱了。这是楞严经上讲的。我有大概把那个经文call出来哈，他提到说由是众生别作别造，于世界中入同昏地，就同样是在一个地方，可是因为你的想法不同，所以你个别去造自己的天自己的地。好，然后妄想发生非本来有，好，是妄想发生的，是因为你的想法所发生的，不是说有那个天有那个地有那个地狱有那个天堂，其实都是由心所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神跟你，或者是说你以为的地狱天堂或任何的层次，它是由你的心所创造出来的。
它是创造了出来，就是已经有在了，
创造出来一定有在，可是你玩到自己够本了，你就会出来啊。所以赛斯有提到说，假如你有一天你死了以后，那自己觉得自己业障深重的话，那么你可能进地狱哈。地狱的话呢，其实还蛮恭喜的，因为你会比较早醒过来。 你受苦受久受久了，想是假的嘛，就出来了。好，啊，如果是在天堂呢，你会一直沉溺在那种快乐的气氛里头，你反而出不太容易出得来。
那为什么要出来的这么快乐？
出来你才可以重新再来啊，不然你一直陷在那里干嘛呢？那个是幻境呢、啊。也就是一切都是心所创造出来的境界啦，一切唯心造嘛，这是佛家一直强调的。好，所以呢，他说一个人执着在某个神明，必然是他执着于他自己的陀舍。所以你看不同的宗教、哦、不同的种族，他上一章他有提到嘛，比如说为什么好像基督教会比较讲慈悲、哦、讲这个博爱，那回教的话会比较讲武力、哦、或者甚至于讲杀戮、哦啊、他说是因为当一个宗教是比较柔的时候，另外一边就一定要比较硬嘛，它是一种 balance。那像在家庭里头也是一样，它就是一种完形场嘛。完形场就是说，如果今天是太太比较强势的话，那就是夫唱夫随嘛、啊、如果先生比较强势的话，就是夫唱夫随。那其实夫妻之间它其实就是引力场，它本来就是一个引力场，就是说你怎么表达的话，另外一边一定要相对的回应嘛。好，因为你不回应也不行，因为你们两个要住在一起，它就是一个完形场。那完形场的话，比如说一个圆圈，男的站哪一边，女的就 变成站另外一边嘛，那就是完形场。家庭就是完形场，跟孩子之间也是一样。所以 最好的状况是什么？最好的状况就是让每个人表达他自己的话，比如说我尽我的可能，那我做我喜欢的事情，同时我不会要求你跟我一样，可是我却能够让你有，就尊重对方能够有那一份去表达他自己的潜力。其实这样的一个状况，个体化跟责任感都会出来。好，那 个体化跟责任感出来以后，其实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或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会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强调那个责任感啦，你不会想依赖别人，不会想依赖别人就不会想控制别人，对吗？孩子也是一样嘛， 你以为说、孩子我都帮你照顾得好好的，你越照顾好他，那么他就会依赖你，或者是你想依赖他，所以想把他控制得好好的。那其实这两边变成一个引力场，在引力场的话，你越想控制他，那么他可能会越没有办法独立，他越没有办法独立，你们之间的关系扯得越近，那就互相绑在一起这样子。好，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哦、其实真正所谓的神是我们自己的内我内在的力量、啊、那你要听的是你内在的声音啊，因为这样讲，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今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的身体是不是根据你内在的那种动力把你长成出来的啊？你会长怎么样？我前两天在超市，因为这个最近煮很多那个酸笋啊，啊，那酸笋当然要一些肉啊当肉汁嘛，那我买一些那叫猪头骨还是猪颈骨啊？那来煮了以后，我发现每个骨头哈、哦，你去看看那个骨头之间的那个精密度，那个结合的那个精密度，那个绝对不是可以设计的出来的，不是人工你想得到的。这个骨头开那个骨头，然后就是那个紧密度，好、哦、跟这个力学也好，或者是说美学也好，各方面来讲的话，好、哦、都是完美无缺的啦。那你在长的时候，你知道你的骨头要怎么长吗？你当然不知道嘛。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你的身体状况，你的身体的一切的长成、啊、它完全由内在的动力来的。那你可不可以反过头来想说，那你一生当中所碰到的所有的事情，它其实也是由内在动力所造成而来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只有一件事情嘛，对你的身体你根本一点都不需要担心，因为它自然会长成一个健康的状态。对你生命所碰到的事情的话，它就自然而然会完成你所有想要完成的任务。因为我想你根据那个佛经的说法，佛经的说法是说任何一个人都是本质具足，本质圆成。那既然你是本质具足，本质圆成的话，那么推动你那个力量是不是最精细 最经过计算而且达成的目的是最好的。好，这是身体。那心智上也是一样啊，就不要抓就好了啊，你尽量做但是不要抓。好，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你的状态会是最好的？好，所以他说当我们这些投射某些是创造性的，某些是破坏性，但是很少人 认知到有些是破坏性的。好，比如说我们想哎，一个神，或者是说你可能说这个神会保护你嘛，好，那就尽量去追求他。那某些部分来讲的话，它可以让你产生一些创造性的想法，比如说你对他祈祷，像过年啊去拜拜啊，祈祷今年平安发财啊，然后你会觉得说哎，好像受到保佑。好，那结果受到保佑的话，今年手气就特别的顺，而做事情特别好，那就是在我们讲那个六个神奇之道当中的一个嘛，被恩宠的感觉。当你觉得你被恩宠的感觉的话，事情就会做得很顺。但是你有需要去拜拜然后觉得自己受恩宠吗？不需要嘛，因为你本来就受恩宠嘛。好，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真的引起那种被恩宠的感觉出来。好，如果说你可以不用宗教而能够由内在自己产生一种被恩宠的感觉的话，那么你的人生就一定没有问题了，一定非常顺利，因为你会一直处在一种我这个人就是运气蛮好的，好，我这个人做事就是会很顺，那么他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动力。好，那他说可是如果你把你的这个想法开放给一切万有的话，一切万有开放的观念却把你自己从投射当中大大的解放出来。因为我们现在只能投射某个神给我力量，某个菩萨给我力量，但是如果你往后看，你了解到你自己的长成，你刚刚讲过了，佛教的说法来讲的话是本质具足，本质圆成。基督教的说法是神就在你的内心，没有在外面，所以神跟你在一起，所以你的力量是无穷的。好，那中国的说法，你说采取中庸之道的那个中庸啊，他说你要很率性而为，因为率性之谓道。好，所以如果你按照那个冲动，按照率性来做你该做的事情的话，你反而会把所有的事情做得最好。好，那叫率性而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所以就是率性就对了。哎，所以他说呢，你跟你所知的实相的卑微的灵性有一个更有效的接触。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对生命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会跟我们自己更大的灵性会接触到。
不好意思，对不起，有些是有破坏性的，
例如说像你追求一个宗教，追求到后来不是像琼斯镇那样吗？那他是连生命都会牺牲掉的啊。然后会强力的，比如说一个宗教，他会强力的吸收几万个人，然后叫你身家财产要捐给他，很多我不能讲，因为讲的话这个有在网络上，我不能乱讲。有某些宗教的话很严重的，台湾也很多啊。等一下下课再跟你说。意思是说，其实这样讲好了，信宗教本身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你有一个寄托，而经过这个寄托你对他的信任而会产生一种力量，而这个力量呢，在自然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你会产生一种无际的感觉，而这个无际的感觉会带给你 move 的一个力量。好，也就是说你不会萎缩你自己，你会往前走，你不会怕。如果你今天是台湾的某个庙的老柱，今年让你抽到老柱，一般你会被告知当老柱今年大花特花，你会把所有放进去的钱全部赚回来。好，那我有几个朋友都当过老柱，都告诉我说那一年他赚好多钱，除了放下去了几十万或几百万之外，他钱都赚回来了。这是一种什么感觉？今年被神明强力的加持嘛， 那像我们家的话，我们家基督教的，那就是有强力的信心，是认为说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那我们是被 保护的，那一切事情都是没有问题的。你知道当自己能够在心中产生一个感觉，就是说一切都没有问题的话，请坐。没有关系，我们新朋友。哎，你接着打电话给我吗？
对。
哦，您贵姓？
我姓张。哦，
怎么称呼你？
张医师。
那我们这边的朋友要我介绍吗？
不用啊，
不用
啊，谢谢了。
我简单一下了，这叫 Lisa， 叫Suzanne、
Jenny、
Steve、Mike、Stacy、Amy， 然后林，我不知道是。林纯净的先生，我不知道他是
纯
真的先生。对，
我姓吴，
吴先生，吴太太，Kitty， 答案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进行到第二十一章，587节，大概10:55那个地方这样子。有书吗？借一下好了。
对不起，你可以再说一遍你的名字。
我名字叫张英姿。
张医师啊，
英姿。
哦，张英姿。
英文
名字吗？
英文是 Rose。
Rose。
那我们就继续哈。我想到这里为止，赛斯是希望我们了解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愿意相信，你背后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内在的自己。完完全全在支持你往前走，所以你怎么走，假如你对 生命有信心的话，你怎么走都没有关系，你 尽情往前走。就最怕的就是你不敢往前走，因为一般来讲我们会不敢往前走，大概就是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的那种没有价值感嘛。第二就是没有一个正当感，好，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们比较小伟小伟了啊，人家比较大伟，啊，人家的职务比较高，智慧比较高，学历比较高，我们比较小，我们不敢往前走，这第一个。第二个，没有价值的感觉，我们就是说，哎呀，我怎么算什么嘛，哈，大概这种两种感觉，你不敢往前走。但是其实大部分的能力，它都不是由学识而来的，大部分能力都是由灵感而来的，好，所以变成你可以往前走，因为在一个开放的观念里面，你可以把自己的那个投射呢。从大大的解放出来，那会比较变成一个真实的你自己这样子。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哈，世代相传有一些古老的故事，然后说着神明跟恶魔守卫着其他的实相的层面以及其他阶段的门户，好，然后呢，灵界按照顺序被排得好好的，边上数字跟分裂，然后。那进去呢要需要有某种仪式，他说这些全部都是非常扭曲的说法。好，你如果你看到有收到今天我的 email 的话，我刚刚提过了嘛，哈，在楞严经里头他提到天有28层天，什么乐利天、他利天，什么天一大堆的名字不同，是不是标示好好的？地呢有108层地，地更多了，很多层这样子。好，那可是呢，有没有这个天，有没有这个地，都有，你心所造的。好，可是呢，这里告诉你说哈，哦，没有那些，其实并没有什么恶魔或神明守着他们的那个层面，没有。各位相信吗？不容易吧？ 那你自己想想看嘛，哈，去守着地义，好，然后呢，就要一批人卡在那边，啊，就像我们今天要弄个监狱的话，要有这个典狱长啊，要有这些阿兵哥嘛，哈，或者是说守监狱的人，然后必须要那个地有必要浪费这个资源嘛？还有你看他基本上像以十八层地狱来讲的话，哈。十八层地狱是十种寒冷地狱嘛，八种火地狱嘛，好，就是热跟冷之间的这个折磨。可是热跟冷之间的折磨，对一个没有感官、没有身体感官的人，热跟冷对你有意义吗？对吗？啊，圣经也是这么说啊。圣经说，如果你不好，作恶多端，你会下火湖，硫磺火湖。那其实我说真的，我们每个人死的时候，大部分现在都是火葬嘛，对吗？火烧你会怎样？你尽量烧啊。那我不觉得鬼会怕火啊。当然，我们中国人会说，赶快走哦，哈。一般我们火葬的时候会有一句话嘛，哈，赶快逃啊，赶快逃。其实逃不逃不是都一样，你火烧得了，烧得了鬼才奇怪嘞，对不对？所以像。地狱里头，它八层，一边是火嘛，一边是寒冷、冰冷，用冷热这两个温度，那这两个温度真的是只有肉体感官才感受得到吗？
所以这个地创造出来的，还是以人的本
感官
直接来造出来的。
它按照你的感官来让你觉得说你是会被处罚的吗？
那这是不是大家共同创造的，还是以从前某一个人创造出来这个，然后我们之后就相信了？
这个我又要讲肯威尔伯，对不起，肯威尔伯他有四个象限，右手边就是我们说物质象限，你我先生太太，这是一个象限。左边呢是意识，是感觉，好，那右边有意义是有左边的前世，那右下角呢是社会，左下角是文化。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所谓的地狱，所谓的其他的那个东西，是由古代的人不断去投射这样的一个观念，是由社会，那社会有这种想法是哪里来？文化来的。好，就像你的肉体对一件事情不是发生什么事情，而是你对这件事情的诠释嘛，对不对？好，对一件事情不同的诠释，你会不同的感觉。比如说，你同样的被关到监牢里面去，那有的人快要死掉，有的人就说现在是闭关啊，还有人送食物来，真好，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诠释嘛。好，所以诠释的不同呢，产生出来的感觉是不同的。没有东西吃，你有可能是觉得说是我好惨，饿肚子啊。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正在苦修啊，还是可以不同啊。好，所以变成你的发生的事情是由内心的诠释来的，那社会的状况是由文化的诠释来的，所以变成那累积下来，比如说有某个地狱、某个天堂，那是文化跟社会所造出来的结果，而你个人呢、啊，去把它 pick up 成。变成你对这件事情的前世，而这个前世会产生在你内心产生一个真实的状态。
那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讲的东西都是一个
乱讲，没有，他不是乱讲，他告诉你最后，像《楞严经》最后告诉你一件事情呢、啊：由是众生别作别造，个人去做，个人去造，而一世界中入同根蒂，同样的地方，但是。一切不同的感觉，然后妄想发生非本来有，就是楞严经后来对这件事情的诠释啊。
但是他在地藏王经里面，他说释迦牟尼佛在东力天开大会，
有啊，有那个天啊，
对，就有那个天、
啊、
然后由地藏王菩萨来描述整个地狱的状况，他描述的很详细，每一个他有大地狱，大地狱各个又有小地狱分开，
是啊，没错啊。
哪是他是没有的吗？
他有啊，
他有啊。
他首先第一，你有两个条件嘛，第一你相信他有他就有吗？ 第二个，你觉得你够资骨气，那你就去了嘛。不是，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地狱门口什么僧侣多？因为僧侣本身的罪恶感会比较重，好，然后他对地狱的情况的描述也很清楚，好，刚好符合这两个条件，所以一般僧侣的人常常会逗留在地狱里面啦。我跟你讲，你中国人所画出来的这个地狱图跟天堂图、哦、天国图跟美国人画出来是不一样的，对吗？好，那中国人的牛头马面到美国来，我赶快，好，完全不一样，你了解吗？然后美国人，你到了那个鬼屋啊，到迪士尼的鬼屋啊，美国人吓得要命，中国人说啊，这个很好笑，哎，你吓不了我啊，对不对？因为他们的觉得很恐怖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因为我们对鬼的概念跟他们不太一样、啊、我们鬼要什么？阿飘，要飘的，他们不是啊。对啊，所以变成观念不太一样，所造出来天堂地确实不一样。好啊，有没有？有啊，因为既然有概念，就有我们说的五十种阴谋境界嘛。那在阴谋境界里面，人卡在那个境界里面，当一个透彻了解实相的人，他可以看到你在那里面的，他了解你在那里面。那边有没有人？很多人啊，怎么没有人？对啊，很多人啊，但是你学过赛斯就说不好意思，这假的，就回来了吗？我创造我的实相啊。那你创造你的实相，这样讲，一切都是你心对外面的投射，包括他这里告诉神也是投射。那你觉得某一个层、某一层天、某一层地，它仍然是你心的投射啊？它仍然是心的投射啊。我知道这个观念一开始你可能会蛮难的，因为说真的，因为我们念过很多的类似、哦、比如说像 佛教的书籍还是什么、哦、但是你稍微去注意一下那些悟道的人想要告诉你的话、哦、比如说像信心明、哦、自道无难，唯贤简直，淡漠爱震动了明，我当我心中没有任何波动的时候，一切我都看得很清楚，他、啊、没有天堂，没有地狱。好、哦，这个你看信心明是这样讲的啊。
他说的是对吗？
他是被认为是悟道者。好，那信心明好像是啊，这个慧能的祖阿公二祖吧。所以变成你说他不对吗？然后好，那你如果不对的话，那我们来看佛教又是怎么说的？好，那中论又是怎么说的？其实他都讲得很清楚啊，入空息入昧啊。对啊，夜烦恼灰时，入空息入灭。那刚才楞严经，这楞严经总是佛陀传下来的经典嘛，楞严经告诉你说都是你的由你的妄想心所创造出来的、啊、这样我可以继续下去了吗？可以了哈，没关系，有问题可以提。
有
啊？
没有
了。OK，
暂时没有。
哦，暂时没有。
等一下再说。
所以他这里先讲了两个观念哈、哦。第二个观念就是神明，你什么神对你有效哈、哦？是你的投射。有没有人从基督教变佛教？有没有很多嘛？有没有人从佛教变成基督教？有很多嘛？你去看他们见证的话，他说。从佛教到基督教的人，他说以前我信那个、哦、我曾经有在教会就听到一个、哦、以前我们家、哦、就是一两个后柜的神明在我的楼上、哦啊、我就是全部被他影响的，后来我全部把它拿去烧，然后我就从此以后这个生意很旺盛，这种见证我听过很多了，像台湖的台湖教会里面常常在讲这个东西。好，那翻过头来有没有？有嘛，很多人从基督教回到佛教说，哎呀，我到佛教里面啊，以前那些东西哈，然后到佛教，我受到保佑，有没有？
有，
还是有嘛，对不对？所以哪一边是对的？好，那这样讲，那比如说像以中国人来讲，五千年来我们都没有信什么基督教啊，那这些人都下地狱吗？没有吧？ 应该没有吧？
不知道。
那我们到那边去找他们
送
礼
赏去。
对，
看不到。
好，那以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或者是以东方的角度来看，那些西方人都没有信佛，对不对？那他们是不是都在一百零八层？
佛教没有说啊，你不信他，他就下地狱啊。
对啊，但是有些佛教的一些规矩跟戒律啦，哦，还是不太一样嘛。对啊，总而言之，反正每个人就是宗教本身是一种投射，而你认为在哪里，甚至于这样讲好了，以甚至说我们在物质的世界根本就是一切万有的一个梦。那以这个角度来想，你去推这个角度哈，你每天做梦，可能有一千个梦、五百个梦，好，或者是你不可计数的梦，对吗？那哪一个是哪一个？哪一个又是哪一个？那有没有可能性的梦？那有的时候你醒过来还可以接下去，那下一个梦还继续再梦下去，对吗？好啊，但是有时候醒过来再梦就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个叫可能性的世界。我跟各位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我昨天做的梦，我好像一品还有什么，他们一大堆人啊，然后在一个什么密宗的法会，然后就扛着什么神明那一类的，很热闹了，那哦，那也很豪华这样子。但我现在想说，我们学赛斯的不是心念创造实相吗？我说我眼睛闭起来，然后我弄个把戏给你们看了，我要弄个戒指、珠宝，然后这样摸摸摸，弄不出来，弄半天怎么哎没弄出珠宝出来，后来再弄一弄，哎，薄薄的一个铁片出来，一个东西出来。那我就给他们看，你看啊，好，他说，哎，你是用手怎么弄的？我说来，就弄一弄，哎，25 cents 出来了，美金。然后说，哎，5毛钱的，反正就是，然后就弄一下就有，弄一下就有，然后就变得很快。那我想说，哎，这个应该是可以再继续努力开发下去这样子。那后来才醒过来说，哦，原来我是在做梦这样子。然后我就那一天早今天昨天早上就一直在守着看看有没有出来，就没有了。
创造金钱
的，
创造100块
吧，下次创造100块。好，所以这里就是赛斯打破我们两个观念了。一个观念就是，其实你不要太介意那些层次的问题，啊，你也不要太介意一些神明的问题，其实那些东西基本上是有些扭曲了，而且注定会失败，注定是误导的，是极度误导的，而且蛮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确在创造你们自己的实相，并要按照你们的信念活在其中。你活在你的信念里面，好，比如说你今天发生一件事情，是发生了那件事情，还是发生了你信念跟你信念相同的事情，也就是说是你的信念发生了还是事件发生了。好，你在创造你的实相，而活在你的内在的信念当中。我想如果要走到这一步，基本上应该是还蛮困难的啦。你会看到我今天发生的什么困境，而不会认为是我今天跟我某些信念是碰撞的，对吗？但是他这里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确实在创造你的实相，而确实是活在你的信念当中，啊，所以你要很小心去接受那些信息，啊，假如说我今天我有一个婚姻上的困难，你是发生了婚姻上的困难，还是你碰到了你在婚姻上的信念？好，他说，我在利用这一刻来再讲一次哈。没有恶魔跟魔鬼，除非你的信念创造出那一些。所以我们碰到的是我们的信念，因为是我们的信念创造出那些魔鬼跟恶魔。
然后有抓鬼的人去抓什么？
赶
鬼的人去赶什么？
我们刚刚讲过了，有那个架构，
他如果没有存在的话。
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共同在架构一个实相， 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这里，你看到我，我看到你，好，那我们好像是大家在一起，但是除了你的感觉之外，难道真的有其他的东西吗？我觉得我存在，你觉得你存在，可是我觉得我存在跟你觉得你存在是由于我们的感觉让我觉得你存在，让你的感觉让你觉得我存在，对吗？所以我们碰到的是我们自己的信念而不是事实，因为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没有事实，只有信念。
然后好像我有一个 sample， 就是我五岁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我起床去上厕所，然后我就看见一个人站在那个柜前面，然后我之前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我也没有这个念头说哦，我会碰到鬼。
首先，你确定那是鬼吗？
我确定。
他抓了你吗？
他没有，他站在里面不动的。他是不动的，但是他好像透明的哦。后面的柜子我也看到啊。
OK 啊。
对啊，但是我之前我没有想过有鬼，我为什么说我是信念出来的呢？
我跟你讲哈，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的意识是像坡一样的。三号有一种渗漏，也就是说你走到其他的，你的意识跑到其他实相，你所看到的是其他实相所浮现出来的渗漏。比如说这样讲，我用收音机来讲好了，比如说我现在的收音机是在收听第七台，好，听听听，突然间怎么有第八台的跑进来，因为是渗漏。好，所以并不是说你不一定要认为他是鬼，因为他对你没有任何伤害，对吗？那他也没有任何恶意，可是你三号你是看到了他嘛。像我跟你讲，有像我一个早期的一个同学 Vincent 嘛，Vincent 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怎么一躺下来睡觉就看到黑人，然后他觉得说这个人怎么好像看过这样子，但是就在黑人的家里，黑人的房间，看他们在做事，看他们一切的事情这样子，结果他也不知道那个是怎么回事。他过几天之后呢，有一天突然间他的邻居从楼上走下来，原来是好像是四楼还是五楼的邻居，这样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你一恍神的时候，你的神智跑到那边去了。
对，我就说我的神，我可能跟他们接波了，但是我是说不是我创造出来的，因为你刚才说的是我们什么都是我们自己思想里面创造出来的，
对，
但是不是我创造出来，而是我看到他哪边的情况。
那当然是你创造出来的啊，你创造那一种状态啊，让你看到啊。
那没得讲。
在这个世界上，目前最赚钱的一个行业就是开让你了解你所想的事情跟事实之间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坊或成长团体。我所了解的，像在加拿大有一个 Heaven Heaven 的一个成长团体，或者是像拜伦凯蒂的那个一念之转，他都只是告诉你说你的想法之间，你想法你认为的事实跟你自己的想法之间，它是百分之百吗？它一定是真的吗？百分之百真的吗？那你相信它你会怎么样，不相信它会怎么样？他用这种方式来让你去省思你现在所碰到的事情到底是你的核心的想法，还是说它事实上是你对它的诠释。
然后从那个时候一次五岁到现在没有再看过吗？
没有，
我是觉得是你的波跟那个波忽然间有所交集干扰。
而且他就是说是我 create 那个波的，是我创造那个波，
对对对，就你的波跟他的波正好有交集，差到了、但是你们还是各回到各自的空间，各自的波。
就这种东西你慢慢去体会了，
就是有交错，而且你是睡醒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你 的脑波比较
小孩子更容易
呀，而且七岁以前你开始，
你想都想不到，想碰都碰不到。
我们上个礼拜哈、送书去给一个纽西兰航空的一个小姐，空中小姐。那这空中小姐呢，她为什么会喜欢赛斯书？她讲到她的故事，她在 学生时代好像还蛮年轻的，我不晓得是高中还是大学时代，
初高中的时代
、她说她懒得念书，老师 在上课，结果她就突然间觉得她出题，然后出题呢就在上面看着大家，而且范围很宽，然后就是等于她离开自己的身体看整个教室看自己，然后呢他后来又回来，然后又想上去又上去，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很多次，他说他经常有这种出体的经验。那在灵魂永生，我们的上一节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在2075年之前、现在新生的人类他会有另外跟现在人基本上是一个不同的品种啊，也就是他的感受他的那种觉知能力是不太一样的、当你就是可以在出就是出体经验或甚至于离开物质实相跟你的内在的其他的次元还能够接触的话，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也就是说它在次元之间的行走会变得很容易，不用再经过一些特别特别像需要神明啊，或者需要用某种仪式，然后需要打坐需要干嘛，然后才能够移动自己的意识状态。有个比喻就是说，如果你的意识就好像是照相机一样的话，你现在的肉体的照相机假如说是叫做55厘米的话，你能转的范围就这么大。好，当脑波低于12，也就是它进入阿法波的时候，它事实上是换另外一个镜头，也就是你的照相机换了第二个镜头，你看的范围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在更深，比如说到贝塔波或者是西塔波的时候，你又换另外一个镜头，但是在不同的镜头之间，它事实上是看的范围是不太一样的。那你可能看到一个没有身体的人或怎么样，他有可能在你的意识仍然是处在一种比较低的频率的时候，你有可能有渗漏的现象，但未必那个是叫做鬼这样子。
那个是叫有个灵魂吗？
赛斯对灵魂的解释是说，你可以说是它是一个灵魂。赛斯对灵魂的解释是说，比如说一个灵魂它在同时可能有四个肉身或三个肉身，比如说一二三四，我们各自在人世间处理不同的事情，合起来变成这个灵魂所共同处理的事情，而灵魂就组成存有。所以一个存有它有可能有他的灵魂体，而灵魂体在创造出不同的肉身，而创造肉身的目的是要干什么？是借着你的身体的经验、环境的经验，去得到一些心智上的最后的结果嘛？所以，
是我打断一下， okay. 我是有看到，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得那个癌症就不在了。然后之后过几天我就看到他，我没有睡，没有不是做梦，他站在门口，我就叫他，我一直叫他进来、他就不进了，他就走了。
一般刚过世的人在赛斯的说法是说他是在中阴层，中阴界，而中阴界的话呢，他是有的时候在你的频率稍微低一点的时候，他确实可以让你感觉到或看到，但不见得别人看得到。因为他跟你频率相同，这样讲，视觉的影像到底是眼睛所产生出来的，还是意识产生出来的？好，比如说你睡着了以后，在睡着的那个半秒钟，你听得到音乐，会突然间变成听不到音乐，可是一醒过来的那个半秒钟，你又听到音乐了，对吗？你白天你看得到其他的影像，你稍微一昏睡，那个影像就不见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有没有影像？有影像，还是有影像，对吗？所以影像并没有因为你这个肉体的这个 sweet 好，然后会把有或没有之间，它是在转移，它是在转移，对吗？所以变成事实上是由意识产生出来感官知觉，而不是因为感官知觉产生意识。
但是我当时我就觉得我是肯定看到他就是个人，而不是我意识产生的，就他肯定就是来了。
是啊，
我一生只有这一次经历。
对，你看到我的意思说，你的意识产生一种觉知，而这个觉知让你看到它在是意识的层面，并没有时空的问题。
那是不是赛斯他说人永远不会真的死去？那他只不过他真的能来了，来到那里，他想看一下我，然后他才走，他再去。
这样的意识跟形式，我这样讲好了。好，比如说孙悟空有72变，对不对？好，孙悟空可能变成一只老虎，那老虎呢，最后他老虎必须要变成老鹰或变成其他东西，他意识可以不断转换形式。好，但是他源头来讲的话，他仍然是那个变为老虎的孙悟空，就那个意识。所以你有可能有好几世的轮回转世，可是每个轮回转世它基本上都是这个意识所产生出来的，可是却不是每个轮回转世的自己都不见了，而事实上每个人都在，它组成这个主要的意识体。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是叶辉在1500年前已经死掉了，那叶辉转世过很多次了，可是叶辉还在不在？叶辉在吗？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在的时候三在吗？在吗？三在的时候二在吗？在吗？二在的时候你的源头自己最源头那个一在吗？都在吗？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每个个体，以基督教的讲法是说并没有真正的轮回，好，人只有一世，以这个角度来看确实是这样，没有错。好，可是呢你说灵魂的，它这叫灵魂永生，它叫做灵魂永久的有效性。所以有效性的意思是你产生的经验，你产生的人格，你产生的各种人生的这个状态呢，它其实是永远保有那个有效性的，换言之就是它永远存在。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好，
那它在哪里呢？
它在中阴城。对，
中阴不是佛教讲的那个用的词？
对，但是在这里赛斯用的是叫做Supreme 嘛，好，就是还是一样叫做中阴呢、啊。你叫中介层也可以啊，
过渡层
，嗯。到这里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如果有这样一层一层，就有了时间的分别了，不是说有没有时间。
这样讲，我是一时希望说大家用一个相反的观念去想，倒过来想好不好？倒过来，翻过来想，好、哦，翻过来想就是说哈、哦，这样讲，我常常用这样的比喻哈、哦，你家里种了很多的水果树，好、哦，那水果树在长成的时候，每个水果都会长水果，每棵树都会长水果，对吗？啊，水果都会自己长成嘛，啊，自己会成熟，对吗？谁去种水果树？一定有人种嘛，农夫或你家，你去种那些水果树。那你种水果树的目的要做什么？种要收获水果，对吗？好，你去种水果树的目的就是要收获水果嘛。OK， 那有一个，我们如果是一棵水果树的话，有一个我们的农夫在后面要种这一棵水果树，各位同意这个意思吗？好，所以我今天变成我被撞成一个叫 Charles， 而这叫 Charles 呢，他有很多特质，而且特质是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这个人活在这个世间的话，我会产生很多我的人生经验，我的想法，我的遭遇，我的很多的事情。而这个想法呢，依照佛家的说法，会留在阿赖耶识里面，对吗？那所以留在阿赖耶识是不是就好像一个农夫种的水果树，他最后收成都在农夫那边，不是水果树，因为水果树可能最后就老了死了嘛。好，或我这个人可能到后老死，可是我所收获的部分全部都留在阿赖耶识里面，而且每个人都永远存在，不会不见。
他苹果会不见啊，你有没有苹果？
但是肉身会不见，可是经验都在啊，心智都在啊。
就是呢，苹果就是经验
啊，对，
是不是？
你碰到的事情，你的情感状态，你的一些感觉，而且它会传递。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好，我有一个想法，比如说， 啊，我好像好想救世济人哦。比如说我这个想法好了，这个想法也许我根本没有办法达成，可是这个想法一产生出来，会跟世界同样想法的这个思想会结在一起，因为思想本身是一体的，它并不是分开的。好，所以我们常常在想说，我上次有讲过嘛，我到 CES 参加展览，我就说啊，这家公司跟这个产品如果怎么变的话很好。当我这个想法一出来的时候，我会直接的给很多人在潜意识里面有这个 hint， 所以很多人会同时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想法，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好，所以变成当你有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丢给别人做，不然就自己赶快做，因为你不丢也是有人会丢了，
丢来给你。
对，你看每一年，你参加那个电子展，大家发明的东西，大家所生产的东西都大同小异啦。好，在中国有这个造纸，这个发明纸，好，这个技术出来的时候，法国跟德国那边也都有了，因为那个思想本身它是有融合性的，所以你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本身它就本来在意识场里面去形成。你像什么呢？
我像那个猴子奇奇那个
啊，猴子，
猴子
哦，对，
是猴子，苹果
一百只猴子，对，所以你看，我在提到哈，那个纽西兰空姐啊，20来岁，好，那他在看赛斯书，他看未知实相，他看得高兴到不行，我真的是很讶异，因为我们未知实相也教了好几年嘛。哦、然后大家读的一个图好几个大
老猴子，小猴子，
他那个小猴子呢？
替他读呢？
那小猴子一出生，
我们去，是我们的潜意识一下，阿赖也是。
你看现在新生代哈、哦、这一代、哦、小朋友、哦、一出生啊。我们那个一岁的 Amy 啊，电脑打到好到不行，对不对？一岁不到啊，哦，他那个 iPad 只会玩了、啊。你可能80岁老太婆老太公还玩不过他、啊。
当然
喽、
哦，
因为我们还没玩过啊。
对哦，
人家他们玩过、啊。
他有基础，他有 base， 好、哦，他有 base， 不一样啦，不一样，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哦，不太一样啊。
你说是思想相通，是不是跟心灵相通是一样的？
可以这样讲啊，如果物理学来讲的话，叫做量子纠缠的、
啊。就是万物是心灵相通的。
对。
其实，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就知道我在想什么。
是。
是啊，没错啊，嗯。
你有没有？
好，往下哈、
哦。可能应该是最亲近的人，他应该知道你在想什么，应该这样说。
其实我们这不是上一节课才讲了吗？心电感应的能力是跟你的专注有关，有相关的就是有类似的信息，也就是说性质相近的，它会同类相吸，它会产生心电感应。心电感，因为我们的意识心接触到所有的东西。好，没有，对不起，讲错了。我们的内在自己接触到所有的东西，但是意识心，因为你有意识，所以你会过滤你所要的东西。你概念上没有的，或者是你现在想法上没有的那个部分，它会自动过滤掉。再轻，也不一定会有心电感应的这个功能。但是同类型的，比如说两个想法蛮相近的人，他会有心电感应的功能。
是不是物以类聚？
对，比如说师父跟徒弟之间，他有可能会有心电感应的功能，因为他们的性质太相近了。好，你跟你的比如说弟媳妇啊，或者是嫂嫂啊，有可能会有心电感应的功能，去试试看。因为你们同样在做菜，同样的某一个事情的主题，他们这个性质很相近的部分呢、啊，你会想说，哎，今天要买个什么薏米回家，结果一回去，我正要打电话告诉你要带薏米回家，你说奇怪，我怎么跟我的嫂嫂？的心电感应好像比我跟我先生的心电感应更强，不是，因为那个只是同性相吸而已。好，所以心电感应是跟类型性质相近的部分是有关的。 那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你对某些比如说我对艺术很有兴趣的话，你有可能会心电感应到这个世界上所有最优秀的艺术家的灵感，你会接受得到。好，但是如果你对艺术没有兴趣，不好意思，你就收不到，就算他是你老爸也一样，你收不到他。那所以变成那你的意愿，你的意愿变成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了。啊，这就是赛斯对心电感应的解释了。好 ，OK。那他提到这个善恶的部分哦，他说没有恶魔啊，有的话就是你创造出来的。所以有没有？有嘛，你创造出来的。有没有地狱？当然有啊，你创造出来的。他说可是这个群体好像大家都觉得有地狱。是啊，那些人共同创造啊。我加一笔，你加一笔，我画红色，你画绿色，反正全部把它画出来，我们大家都在那个地狱里面啊。有啊，怎么没有？对啊，但是你知道你创造了就没有了嘛。对啊，就是幻觉嘛。所以善与恶啊，基本上是个幻觉。我今天的这个引导我有讲几句话了哈，啊，这句话好像蛮，我不太敢提了，不过没关系了哈。他说这个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就没错吧？好，从创世纪开始，上帝创造世界嘛，然后世界好的事情都是上帝创造的，那所有的坏事谁创造的？撒旦创造的嘛。好，那谁他创造撒旦？你上帝不创造世界吗？当然是上帝创造。那所以上帝有没有创造？上帝创造撒旦，然后创造撒旦创造什么坏的事情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对比，比如说没有一个恶的部分，或者是说我们说的相反的部分在的时候，你的正面的部分浮不出来吗？所以如果你去查希伯来文的话，我说过嘛，撒旦这个字没有任何恶魔这样的一个意思，它只是叫做抵抗而已，跟现在这个想法相反的东西叫做撒旦，它没有任何叫做恶这个字，没有。好，原文撒旦原文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它其实就是抵抗的意思而已。所以他是说，那并不是说那这样讲，你不要做好事了，去做一些坏事，这样做坏事就变得合理。他说没有，他说假如你仍然有善恶观的时候，你最好还是选善。为什么？因为善会创造善的实相啊。那你恶不是就会创造恶的实相吗？你会承受那个创造所得到的结果嘛？就像回力棒一样嘛。你今天带着一个恶念的话，那你的世界就是恶的啊。好啊，你如果今天你这样，今年开始。2013年，我决定我要快乐，那快乐是我最后的一个准则。那请问这个世界还有痛苦吗？没有了吗？被警察开罚单，我今天增加国家税收，好、哦。然后，假如说收入减少被减薪，哎呀，刚好过着灵修比较清净的生活。你只要愿意快乐的话，所有发生的事情，你可不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来诠释？可以吗？对不对？啊，没有了婚姻，哎呀，我自由了。当你决定要快乐的时候，你用快乐方式诠释一切，你得到就是快乐。不过当然这个是有点硬凹了，这
是阿 Q 吧，
有点阿 Q 了。但是说真的，对事情真的是容然来自于你的诠释吗？啊，他说我这样，我是想尽量的简单的说这一点。他说这句话的背后，他是有深奥的复杂性、并不是那么简单可以谈这个事情的。但是假如我们的社会，我们现在的世界没有对立性的话、那这个社会就不会有意义啊。就是因为有这个对立，所以我们会因为对立的关系，有人尽量在追求善，可是又很怕恶。可是呢，其实恶跟善好像都是一家的。比如说你有时候要死的时候，到底是这个善的那一边的死神来接你，还是恶的那一边的死神来接你？然后接你的人还要可以看看说你今天的行为好不好，再看看要分派到哪个部门，是会计部还是财务部还是仓库这样子？那显然是同一家公司嘛。 不是同一家公司怎么可以分派部门呢？好，所以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因为为什么呢，他说我们感知不到前提，我们只感知到部分，所以我们的意识会非常的狭隘跟迅速聚焦在某一点上，然后从这个特定的点我们会感知到一些特定的刺激，比如说你看到好像看到鬼，那好像是一些特定的刺激，然后呢你把这些刺激连在一起，然后连接所有相似的东西，所以相似的东西我们讲过就是跟我们信念有关的类似的，所谓就是同性相吸的这个原理，那这同性的相吸连在一起之后呢，你会形成一个你的人生，那你不接受的那个部分的东西呢，你感知不到。其实大家像你一样看到那种东西的哈，应该是蛮自然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就应该是要看不到才对，所以都没有看到。啊，其实意识并没有真正的疆界啊。好，假如仪式呢，他说对立的效果是欠缺感知力的结果。我们觉得事情有对立，是因为我们的感知力不够了。这样讲，如果这样，你假如像赛事一样，对每一生每世的轮回转世都很清楚的话，那么你在现在这一世里头，你会觉得孤单吗？不会了嘛。你会在乎你是男的或女的吗？不会了嘛。你会在乎你的婚姻、你的财富吗？不会了嘛。因为你都完全知道你生生世世的结果，那你会觉得现在遭遇的事情叫做坏吗？在下一章里头，三世有提到说，有一次他当一个十个孩子的妈妈，然后这孩子的爸爸有很多个，然后他说他只要尝到一点小面包片，都会比他在当教皇的时候的那个最好的蛋糕还要更有滋味。好，那如果他有一个整体观的话，他会在乎那些什么小面包片吗？不会啊。可是他在那一世里头，他当那个可怜的女人，在抚养 那一群孩子，他说每一天早上一醒过来没有死，就好像是一个最大的胜利。好，那可是他说呢，他所有的人生的这种过程当中，收获最多的就是那一世，他体验最多。那请问这样来讲的话，善跟恶怎么分呢？对吗？所以假如你有一个比较整体的观点的话，你对现在所遭遇的困难，我们怎么整个这样讲，就是所有你现在所碰到的困难都是你的收获，好，都是你创造后的收获，不管你现在碰到什么。那 Stacy 老师要跟我争一个问题啦，好，没有 他老师要跟我，因为在车上他也在跟我讲这个问题，他说其实怎么做，就算很苦，就算我现在都没有按照我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状况的话，其实那也是很好啊，那也是很好啊。哦，为什么一定要是 要把这个用物质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自己是最健康的、最富有的、最好的？难道我现在不能很苦吗？我很苦不是也是很好吗？我可以收获很多。对，如果以宏观的角度，确实没有错。好，可是问题是受苦是没有必要的呀。就是因为有这个架构，这个架构来让你说，在这个架构之下，你用某些信念可以产生一个好，更就是说你一个比较舒服、比较舒坦的结果嘛。好，当然你会不同意的，我知道。
就是如果你宏观的角度，明白
那个
一切的话，你就不觉得有痛苦。
问题是你必须要随时站在高岗上，你才看得到山下的所有景物啊。但是问题是你不会永远站在高岗上啊，你在山上不是看到大 很多山下的景物吗？问题是你常常都是在山下啊，
没有，他常常 都不在这里啊、
哦、他都不在这里
只是看你的那个心是怎么去诠释这个你所处的这个
所以痛苦是不必要的，
痛苦快乐也都是你的感受去诠释它，
快乐是必要的，
说你
痛苦是不必要，
你就是这样子是你必要经验的话，你经验它从中间，
然后如果痛苦是不必要的，它快乐也是不必要的吗？
不是这样讲，其实他所要表达那个情境是我们一般人比较难理解的啦，也就是说我如果最坏的状况我都把它当作是好的时候，请问在我的人生当中还有什么事情是叫做坏的吗？
就
对啊，
也就是说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是喜乐的，那么我会有一种用一种心情，就是我呢是快快乐乐来品尝人间的滋味，今天吃到是苦瓜我也很高兴，
好吃，
对啊，今天吃到酸凤梨我也想说嗯蛮好的，虽然我还没怀孕，显然我是不会怀孕的。好，也就是说你会把所有的滋味当作是滋味来品尝，回到一个最真实的自己。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当然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对你来讲 I don't care， 我只是品尝它，我是经过它，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过程，你永远没有办法 keep 任何你所得到的东西，对吗？你能够得到，你能够 keep 你得到的东西吗？对啊，你赚很多钱，这钱就是给两个人嘛，一个就是给政府，不然就给儿女嘛，你赚那么多钱给政府干嘛啊？儿女有自己的钱，你那么忙干嘛？不会享受生活啊？对啊，是啊，没错吧？可是我们在一种动则红动静则红静的原理之下，哈，我们现在的人，我心中一直在焦虑，一直在催促，一直没办法停下来，是哪个动力？从小那个存在的不安全感吧，爸爸妈妈告诉你要努力的那个冲力吧，那个冲力冲到现在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还不要努力，还是要还更有成就，然后让人家看得起我们，你干嘛要人家看得起你，自己不看得起自己，谁看得起你都没有用，不是吗？我说真的吗？
就好像蜜蜂啊，它要存的蜂蜜来过冬啊，就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存钱到我们老的时候，
这个观念当然很好，但是像这个观念对很多人来讲啊，比如说你手上可能有几百万美金，你这辈子翘脚连吹秋你不会有问题，可是呢你每天就在催着自己逼着自己忙到不行，有没有？
就算你有多少钱你都觉得不够的，
是吗？没错啊，
你就怕将来会不够，因为你会怕哎，万一我没了怎么办，
是啊，就是这样子嘛，
这不安全感。
我跟你讲，就算万一以后不会没了，你也不会静下心来了，
对，
坦白说了，
对
对啊，我二十年前我已经讲过，二十年前我跟一个台湾的一个200大企业的老板一起去当趟，他就问我说：“恰叔啊，如果生意失败，你想我能做什么？”我说：“你如果怕生意失败，你就更把生意收起来，你这辈子10辈子你就吃喝不完呐、啊。”但是你会这样做吗？不会了。没有，我要讲的事情是说，
继续创造，
不是因为我们
的钱、
啊、没有，我们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内在是有一个动力的。而且内在动力呢，它是来自于我们的基本想法，以前留下来的想法，你有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了，你就是静不下心来了，你无法真的就像 Stacy 讲的，就是说我如果哈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都 OK， 那么我现在这一刻我就立刻我接受我现在的这一刻，而我立刻可以享受我现在这一刻的快乐，对吗？那以各位来讲的话，各位现在的这一刻你们有烦恼吗？没有吧。可是你们这一刻为什么没有办法完全快乐呢？我说完全放下来呢，你这一刻为什么没有办法完全放下来？如果你有 一天当中有几甚至几分钟能够完完全全放下来的话，我想你的精神你的活力会至少10倍100倍以上了。你如果看过一些成长的书籍，他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一个人真的完全放下自己的心思，不要再去烦恼的时候，你呈现出来的皮肤会是非常亮丽的，而且身体的状况是非常好的。可是因为我们在动则红动静则红静的状态之下，我们都在烦恼里面，你知道吗？好，就算你这一刻来了，你坐在这边，你还在想说我明天要做什么事，我有什么事该处理，我应该这样，那应该那样，是比较少，真的，我的意思是真的全部停摆归零，好，就是让心思完全让自己停摆，不处在一种慌乱当中，因为大部分你都是没有危险性的，而那个烦恼对你来讲完全没有效，完全一点都不经济，对吗？现在烦恼一点都不经济嘛，因为你没有在处理任何事情嘛，而对你没有任何帮助，可是你脑袋一直在转， 可是你脑袋一直在转的时候，变成当你需要转的时候，你反而没有力气转，同意吗？好，所以我什么时候
才知道是需要转的时候？
碰到问题的时候啊。
所以现在就不停的转，因为我在听你们，你在讲
你听我讲不需要烦恼啊。
没有，
我讲的是
说烦恼，要转，然后要明白你讲的是东西啊。
OK，
要吸收啊。
OK， 那你对了，我错了。OK， 嗯。OK， 他既然你们在你们所知的世界里面运作，那么对立性将是存在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是有善恶，有对立，没有错了哈。可是。因为这些理由、如果说是因为这些理由或某些理由而被孤立出来的话、你们在被教导，你们也正在被教自己去处理你的能量。那如果去以一切万有一起变为有意识的创造者的话、那么发展阶段或学习阶段之一，就包括把这个对立当作是一个实相来处理。那当然我刚讲过了，像 Stacy 的话，他就已经不把它当作是对立来处理了，所以好或不好，发生什么事情对我来讲我都 OK。 但是以这样来讲的话，就是你在处理你的能量。好，试着跟说，在一生当中你如果没有必要烦恼的时候，你就把它放下来，不要去烦恼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能量跟以前状态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你有机会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下来了。你不需要烦恼的时候，你烦恼很多嘛，可是如果有一天当中你全部把它放下来，很快乐，比如说我今天来美国过新年啊，那这几天哈哈，台湾的事情我也处理不了了，反正我人在美国，对不对？那、这里也没有什么事，我就高高兴兴的去享受几天，而且完全没有烦恼，管他天翻地覆跟我都无关，我就好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你会发现到说，如果是能够这样做的话，那么一个阶段完了以后，你会完全像新造的人。好，那我们是经常被我们内心的那些焦虑所催促着。而一个焦虑是什么？存在性的焦虑。就像刚刚 Lisa 讲，那可能以后会有麻烦啊，那可能以后会有变化啊，对不对？那都是想象嘛，因为现在不等于未来嘛。啊、未来不等于现在，可是你现在是想未来，然后就开始烦恼未来嘛，对啊，然后就把负面的继续放大嘛。所以他是希望说，如果你跟一切万有能够有意识的做创造的话，你背后那个力量你就可以拿来用了。好，真的不是义和团告诉你说、你就是要有正面想法，然后你就会变正面，不是啦。那个基本上是你能够真的了解到说，其实我们刚刚讲过了，一个人从一个小受精卵能够长到成人，然后所有的骨骼都这么样的精美，配合这么好，怎么会没有后面没有一个操守呢？难道你觉得你现在碰生在这个环境，长成这样的智商，后面没有操守吗？那我们尽量的在我们的范围里面去尽我们的力量，那我们可不可以同时也放手，让后面的那股推动力让它推？佛经上不是讲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吗？那我多加一个字叫因无卡住，因无所卡住而生。你不要卡住了，你就生出来的心就是一个内在的动力了嘛。那为什么卡住？怕这个怕那个就卡住了吗？
因为习惯了。
对，习惯嘛。车子开到沙堆里面就卡住了吗？对不对？那因无所卡住，不卡住的话，那么你生出来的心就是一个美好的心啊。哎，这是《金刚经》最精华的一句话，因无所住，你要住哪里啊？住美国，住台湾？不是，他叫你不要卡住啦。好，因无所卡住而生其心，
就是说将来心就不要有将来心，不要有过去心。
你管他什么心，我现在就住在我现在这一颗心，我没有卡住，我有什么冲动，我有什么感觉，我尽量去表达它。嗯，那我一点都不会去害怕发生什么事情，那我随时在一种放松的状态，对吗？该来就让他来，来了我就是觉得我有收获。对啊，过去的事情像黄粱一梦，未来的事情是买票进场。
但是如果你在工作上面，比如你在工作，然后我现在上厕所， 啊，上厕所这一刻，你还是在满脑子都是工作的，哪是卡住了吗？
其实基本上哈是这样讲，就是说你可以这样讲，如果说你随时都在一种烦恼的状态里头的话，那是卡住。但是如果你带着一个心意想要去解决问题的话，哈，那不，你没有烦恼啊，你没有烦恼，不见得就是卡住啊，因为你只是在搜寻啊。
嗯，
对啊。
对。
但你要看的就是你的，我们要处理的是内心那个焦虑的部分 ，worry 害怕那个部分，那个部分比较严重。好，但是如果你在洗澡，那边洗澡边想说，哎呀，我这个公司明天我要怎么样去改造它 ？OK 啊，那个有什么关系？因为你让这个想法去流变，不是大流的，变化的变呐、啊，对吧？对，流通改变。好，就是随时让自己的思维在一种因无所。卡住的状态，好，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会比较开放，比较自由，没有卡在任何的信念上，哦，那真的是最有效了。哎，今天有什么事情的话，就表达出来啊，这样子啊，好。所以他说呢，在你们来说，善与恶的概念。帮助你们存在的神圣性及意识的责任，因为你有善恶嘛，所以你就要负责啊，不能跑到恶的那一边啊。那你有善恶，所以你就会认识存在是很神圣的啊，哈、哦，这没有错。对发展的这个自我来讲是很必要的一个指导方针。所以赛斯没有说你心中不要存善恶，他只是告诉你 ，eventually 呢，其实这个东西是 OK 的，你不要太在乎。可是呢，在实际上生活当中呢，你尽量还是要采取善的那一边，好、哦、做善事。让心里保持一个善念，因为善念会得到一个善的一个实相这样子。那你的内在，也就是你内在的自己，如果以基督教来讲，就是内在的神呐、啊，哈、哦，佛教来讲就是内在你的那个自发性跟佛性，内在对同一性的存在是知道的很清楚的，啊，知道得很清楚的。那我们就继续下一节哈、哦，就一点点啦，一点点。588节就是21章的最后一节，因为他这里没有提到太多的东西了哈。他说在任何既定的历史时期哦，宗教祭永远可能浮出来作为外在的代表，那是一种投射，刚已经上一章已经讲过了，但是没有被采用。我刚讲过，如果是梦的话哈，有可能你梦到这个，有的时候梦到那个某些投射，那可是有的梦呢，它不见得会真正在你白天的醒时时候变成实现嘛，因为它只是投射而已。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有一个我们说的叫做实际上的外在戏剧，而在基督的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的演出啊，那么有很多人会感觉到内在实相的力量而对之反应。你看我刚刚不是讲一个观点吗？一个思想一旦发生以后，它会变成一种气候，而这个气候会对很多人对它反应。好、哦，今天突然间我发明某些钓竿的新技术，我以为只有我知道，小声讲不能给人家听到，你再小声没有用，因为那个想法如果存在你脑海里面，会同时被很多你的同行同时接收到。因为那个东西就思想它本身它就是像网络一样的、哦、它可以被接收到了、哦、那被内在的实相力量对之反应，所以一种讲法、哦、有可能的基督在那个时代生活着，另外其他的人感应到这个基督的这个精神，然后活在那个基督的世界里面。那其实某个角度来看呢，假如这个实相根本就是可能的实相的话，就有另外一个梦境或另外一个情况，有不同的一个版本，可不可能？可以吗？好、哦，所以他说为了几个我不想深入的理由，因为我想如果太讲下去的话，大家可能会昏头、哦、所以他没有再讲下去。这些投射不足以忠实的反映内在的事件，不管你用什么投射，但是投射跟内在事件是有点不一样的、哦、所以。在那个地区 有二十几个人对内在的心灵气候环境，也就是那些有基督的可能性的基督的这个二十几个人呢，可能对那个事件有所反应。不过大致来说呢，亲身感受到那个做宗教英雄的吸引力跟责任，连当耶稣基督在当时对二十几个人有那种英雄式的感觉，然后有二十几个人有英雄式的那种受到心灵气候的影响。那我只是用这个来提醒各位，就是那么在人生当中呢，其实有的时候变成你一定要立即行动了，不管你有什么想法，好，因为其实真的是会有一种心灵气候这样子。好，那他有的有很多人呢，因为那个时期是那个在那个时代的人呢，基本上是很痛苦的，那有的时候呢很热忱，好，啊，有很多羁绊，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超越他，也就是他这里所说的。跟内在实相是有点距离，他是感受到了，可是没有真正的超越他，哦，那反而被那个文化所利用。我不是刚刚讲过四个象限吗？左边是物质嘛，物化，右边是觉知嘛，后面是社会，在左手边是文化，所以变成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哦，在社会里面会有那个文化气息，而这个文化气息去主宰了这些受到这个基督精神感应的这二十几个人。好，所以这些二十几个人呢，他们被那些文化利用了，但是没有办法去利用那个文化，然后用这个新的概念做发射台，然后追随着基督所用的同样的模式，继续在表演这些灵异事迹跟治病的这个事件。所以你看，一个新时代的思潮一推出来，赛斯思想一推出来，满街满谷都是这个跟赛斯思想蛮有关的新时代想法，对吗？是吗？对吗？是不是？今天如果说有一个宜家什么某某宜家一出来，跟相关的事情就会被全部被引出来嘛？为什么？这叫心灵气候。好，所以变成 这些二十几个人呢，继续在做以前基督所做的那个事迹跟疗愈，但是当然没有前面那个，他不是真的嘛，他是感应到的嘛。
好，他可能成为一个
他自己觉得他是英雄，对，他就是变成那种状态。好，那也有一群信徒，好，但是无法维持住那些心灵注意力强而有力的焦点，因为它不是内在事件。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时代在转移的时候，很多的心灵气又会形成，然后不断有这种状态。那他所说的这二十几个人就是所谓的正义之主。好，那正义之主呢是一个很就是比较狂热的，但这个狂热的性质也会妨碍到他。啊，他这里是讲到一个名字了哈，然后呢，他的死阻止了真正伟大宗教释放出来的那个自发性，因为他太狂热了，这样子反而跌入了一个乡间主义的陷阱。这个人是后来被在山洞里面被砍头了。如果你有看他的注解的话，好，如果他扮好了那个角色的话，他可以有助于保罗。啊，就是那个所谓的正义之那二十几个人，或者是有一小群的人，他感应到这样的一个心灵气候，他如果演得好的话，是可以帮助到保罗了哈。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仍然是基督存有理的一个保罗一部分的一个可能性的人格。所以换言之，就是每个人，就是我，比如说我 Lisa， 啊，哪一天我证道了，那么我部分的一些人格还会继续，片段人还继续在人间，那只是片段而已，他会继续在吸收你不曾经有过的经验，这样子。好，所以这些人天生就了解他们在这一场戏的角色，那他们也有在一切万有里面的地位啊。这些人都很厉害，有的有天眼通、心电感应、幻听。幻象听到声音，不是要幻听，看到影像跟听到声音，就像你听到看到影像一样。然后在梦中也会有所接触，就是比较敏感，对其他实相比较敏感了。然后呢，他们在梦中接触什么呢？保罗有意识的记得这些梦，直到他感觉到被基督追逼而为止。保罗他就是基督的三个存有的最后一个嘛， 然后呢，为什么保罗在早期会一直杀害这个基督徒呢？因为他每次在做梦的时候就梦到这个基督，耶稣基督，然后一直在追他，他以为那个就是魔鬼，但是他不是，在无意识的层面他明白这些梦的意义，所以他最后在大马士革碰到一个光亮嘛，然后最后他皈依，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内在追随一个内在经验的一个具体事实而已。然后他也问他一个问题，说施洗约翰、耶稣基督跟保罗哈，都在梦境里事实上是相连的哈。那在基督尚未出生之前，约翰早就已经知道基督的存在了，所以他有特殊的任务。然后保罗是最强的那个自我中心，那因为他的自我中心最强，所以他最后是一个执行者嘛，他被分派的就是那个三个存有当中最后的一个执行者。啊，所以自然的这内在知识在实际上的皈依经验里面会爆发出来，啊，这就是他所问的问题了。那他提到一些他们之间的一个交替，哈，就是三个人，其实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啦，几乎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差两三年、两三年这样子。那他说呢，我们提到2075年这个世界会这个世纪会一个很大的改变，好，那你知道鲁伯本身是很害怕事情的，他很怕说这个资料讲错，所以他一直在看看说这个2075年会不会说错这样子，所以他问赛斯说2075年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啦，时间有没有弄错，好，那赛斯是跟他讲说所有的可能性都指向这个方向，那延伸的内在的这个原动力也在形成这些事件。好，这里变成我觉得有两个事情我们可以省思了。原来更重大的事情，它在内在里面已经先有原动力了嘛，是不是？所以你只要发露那个原动力就行了，这是第一个省思嘛。第二个省思，这事情本来就会变了。2075年，你现在才60年，所以我说的那个纽西兰的空姐，新的人种，20几岁就已经可以上上下下，在醒时的时候可以灵魂出体。那过几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会不会一出生就能够跟你的内在相通 ？You never know。
Yeah， 还有60年，可能我下次再来，你哪注视哪一群人？
你为什么不说你可以活那么久？对，那他后来提到这个所谓正义之士，哦，他说是在死海的某个洞山洞里面避难，结果后来被砍头了，那我自己去以色列，我的确是有去那个死海的那个洞那边，但是我没有仔细去看那个部分啦，听说那个地方有好几十万件的那个都是在一个桶子里面，那当时为什么会在那个桶子上面发现里面有东西呢？是因为有一只羊跑到山洞里面去，那因为那个洞在山上嘛，那孩子就丢看看，砰就丢到那个桶子，就把那个桶子打破了。他听到有声音，他就爬上去看，哎，里面都是一些圣经资料。那《死海经简》里面它包括的是什么？它应该是1942年被发现的，好，大概你现在大概70-80年了。那《死海经简》里头呢，全部都是旧约圣经，也就是他的那个被考证出来，大概在公元前三世纪那个时代到公元大概一世纪之间的资料。好，除了以斯帖这个旧约圣经没有之外，其他的圣经章节都可以在那边找到。那我不晓得为什么以斯帖没有，好，可能以斯帖是被那些抓这些正义之士的人拿走了，还是怎么样，不晓得。好，但是没有以斯帖这一章。你们因为比较少在看圣经，不晓得我在说什么了，好，圣经有一章叫以斯帖，好，那其他的部分都有，就是以斯帖那一章没有这样子，啊，就是《死海经简》的内容这样子。 那他后来提到说保罗他曾经参加过狂热派，因为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我也就不提了啦。那大概的二十一章我想就到这里。一开始这个死海精简的资料被发现的时候，真的是遮遮掩掩的，因为天主教那边他很怕这个资料被外泄，因为其实很多说法跟现在说法并不是十分一样了。那到底有没有被 erase 掉或那个部分没有了，其实我们真的也不晓得了。那现在死海精简的资料听说已经慢慢变成出版发行，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讲，这些出版发行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被改过过滤过，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今天来的那个路上，那个 NPR 里头，他那个节目的主持人就在访问一个作者，他就写着这个死海，我没有很注意听，他有访问他，他写了一本书。
你听哪一个台有这样？
英文的，
那个几号台？
89.3。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小的部分做一个比较总结性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你要信任你的生命，因为你的想法你的信念在建构你的世界，好，所以你的神，你相信的任何一个神对你来讲都会有效，但是问题是你不要因为信某些神产生比较负面的想法，而事实上是你要利用这样的力量，如果说你没有信仰，其实不管信什么宗教都没有关系，因为那个部分可以让你有一个比较更强力的投射，你有个地方可以投射，但是不要被绑住，神不要变成绳子的神，好，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不要以为你死了之后会到哪里，到天国到地狱，其实你是你所在的地方，这是赛斯一再强调的，你就是你所在的地方，你在哪里是你的心在哪里，这第二个。第三个，你以为你的思想，事实上那个思想跟大家大熔炉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心理气候。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很多事情就是你知道的事情要立刻行动，除非你就根本不想要。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思想，花了你的思想的过程当中保持比较开放的心，如果你可以在让自己随时在一种就是说放空的状态的话，所谓的归零状态的话，其实你的思想跟你的身体的状态都会是这一种最好的状态。我想大概就结论这几点这样子。各位有什么想法吗？虽然他讲的是一些宗教剧的，但是自己宗教剧会牵涉到，如果你要谈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如果你要碰到一些很虔诚的宗教的人士的话，可能大家争不完了，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把它忽略一下这样。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基督教的背景嘛，我很知道有很多宗教事情是不太能谈的。但是我绝对尊重每个人他的信仰。OK？
谢谢。
好，谢谢。